专家为中国经济开救命药，习近平拒绝。美国海军司令话，对南海挑战必须反击。日本制定防御工事建造草案，为台湾有事做准备。专家话，中日海产品边个更加安全？北韩骚扰电话，日本向中共提出抗议。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9号礼拜二，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面临危机，失业潮涌现，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共体制内专家开始提出一些相当敏感的建议，例如建议发钱给老百姓促进消费，以及允许地产商减价促销，但这些意见被直接否决。有分析指，专家提出这种意见的背后，是习近平的政权安全受到挑战。
经济学家呼吁中共仿效美国在疫情期间的做法，全民派现金来提振经济，例如中共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社科院智库专家蔡访近期撰文表示，现在最紧迫的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要将钱派到居民的荷包里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超亦说，统计数据显示，约2亿8千万中国人年收入不够8400元，如果直接向这些2亿8千万人每人每年补贴10000元，相信大部分人会将这些钱用在消费解决刚需。但隶属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8月16号发文驳斥这种直接派钱的提议，说这种方法虽然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成本太大，在中国根本不可行。另外，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中国房地产部8月20号发文呼吁，允许开发商以降价销售的方式展开自救，以尽快回笼资金。美国华裔经济学家李恒清8月25号对大纪元表示，住建部之所以发出这种呼吁，是因为他没有权力命令开发商降低楼价，这种权力在中共发改委。但中共中央多年来更坚持不准开发商降价买楼。李恒清说，楼价打7折以上才有可能最后变现，现在房地产商最需要的就是现金。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中国房地产没得救了，这样的话影响是巨大的，至少影响47个产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银行业，跟着就会倒闭。李恒清表示，我的基本判断是跟着房地产价格将会大跌，会是基本的走向。时评人李林一认为，住建部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呼吁开发商减价，实际是在这里间接挑战中央的限价令。蔡访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受国务院管辖，他当然了解最高层不同意向民众派钱的态度，但是他仍要呼吁，这样就讲明中共内部的技术官僚学者们对当局的政策越来越不满，亦睇到咗这样发展下去，中共可能会出现大问题。其实他们是对习近平提出了中共怎样可以自救的办法，但现在看来习近平不为所动。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礼拜日27号表示，中共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例如对菲律宾船只使用船炮，必须受到反击和阻止。
卡尔托马斯中将向菲律宾保证，面对该地区的共同挑战，美国必须提供支持，这个是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托马斯和路透社说，你必须挑战那些在灰色地带的人，当他们持续向你施压的时候，你必须反击。例如8月5号在南海浅滩上，中共攻击了菲律宾船只，必须对中共的行为反击。托马斯中将还透露，他已经和负责南海防务的菲律宾司令卡罗斯 Alberto Carlos 进行了商讨，以了解他们面临困难是什么，并提出帮助。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最大的前缘部署舰队， 总部位于日本，拥有多达70艘舰艇、约150架飞机和超过27000名水兵。第七舰队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设有基地，活动面积达1亿2400万平方公里。外界认为中共不敢轻易对菲律宾控制的仁爱礁动武，而且不得不放行菲律宾的补给船，应该就是怕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例遭到美国的反击。菲律宾在2016年赢得了一项针对中共的国际仲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认为中共不享有南海自然资源的历史性权利，中共在南海的填海造地为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要求中共停止在南海的活动。另外，美国、澳洲和菲律宾军队21号在南海展开波浪演习，澳洲的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抵达菲律宾的巴拉望岛附近，美国海军陆战队从舰上出动多架 MV-22B 鱼鹰直升机进行了空中突击演习，反击中共。今年5月，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访问美国，和拜登总统会谈，寻求两国关系升温。拜登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
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为了应对紧急事态的发生，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份建造地下防御工事的草案。地下防御工事是牢固的地下设施，计划首先从冲绳县开始建造。
草案规定地下防御工事安装能够抵御爆炸冲击波的大门、通风及紧急备用电源等设备。如果所谓的台湾发生紧急事态等情况下，日本居民能够在那里避难，地下防御工事是稳固的地下设施，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援下进行建造，计划先从距离冲绳本岛较远，而且紧急避难用交通工具有限的仙岛诸岛开始建设。内阁官房计划在2024财政年度的预算草案中要求拿出68万美元，约1亿多日元的费用。为了应对紧急事态的发生，政府在2022年4月将全国各地近1600个地点的地下设施指定为临时紧急避难设施，今后亦将对这些设施进行改造建设。另外，日本防卫省亦已经发表明年的军事预算，创纪录高达530亿美元的防卫费用。台湾行政院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国防预算接近198亿美元，亦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驻华大使馆27号在 X 社交媒体，即是前身的 Twitter 上披露，日本以及一些日本驻外机构接到大量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日方为此向中方提出抗议。
香港资深工程师黎港德对自由亚洲表示，福岛核电站最终排入大海的核废水中，氘浓度会低于1500个贝可，是无害的。他介绍说，就日本排放核废水这件事而言，最基础的就是科学数据，因为从日本到国际，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核能组织，数据都很清楚地显示了，目前福岛核废水的氘核废料水平只是饮用水标准的1/7，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来排放废水，在核工业来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于目前中国多地都已经出现了抢救食盐的现象，黎港德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民众没有接受到正确的科学资讯，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恐慌，这个是很不幸的，对中国本身亦有很大的伤害。今年6月，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每年中国核电站排放的氘是日本福岛核电站的 6.5 倍。早前亦有香港媒体表示，据中国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大亚湾电站的氘排放上限要比日本福岛的排放标准高10倍。黎港德认为，目前实际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产的安全问题。如果因为福岛这一种排放令海产不安全的话，那中国这么多核电站有同样或甚至更高的排放， 咁中国海产是否唔安全呢？另外，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通表示，过去数十年嚟，海洋嘅放射性污染长期存在。喺呢段时间里面，好多嘅国家，包括俄罗斯，佢嘅一啲废弃核潜艇里面嘅核反应堆，亦都系直接沉入大海噶。仲有其他国家有各种民用嘅、军用嘅相关核废料，由于处理得唔好，亦都系向大海中投放过。相比之下，日本呢一次废水排入大海，呢种剂量嘅放射性污染系非常少噶。赵通表示，中共禁止日本海产入口嘅做法缺乏科学同数据嘅支撑。佢话，日本嘅核废水排放标准系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嘅要求噶，所以总体嚟讲唔会对公众嘅安全、海洋嘅生态产生乜嘢明显嘅影响。
日本福岛核电站自24号开始排放经过处理的核废水，中共方面目前已经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但是有专家提出疑问，中国大亚湾核电站的氚排放上限比日本福岛的排放标准高10倍，那中国海产品是否更加不安全呢？
国内外的一些受访者认为，这种越洋电话中国普通老百姓不会打，背后一定有中共政府或官方在组织。日方表示，日本外务省亚太局长念博行向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杨宇提出了抗议。念博行对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感到极为遗憾和担忧。他说，日方强烈要求中共政府呼吁中国国民保持冷静，妥善处理这件事，采取必要措施，并强烈要求保证在华日本公民和使馆领馆人员的安全。念博行仲表示，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日本要求中共政府就处理核废水问题根据事实发布准确信息。日本驻华大使馆仲强调，打骚扰电话这个是犯罪行为，如果被骚扰的对象是商店，极有可能造成经济损失，如果是急救医疗机构，则事关人命。对此，中国李律师向大纪元表示，国内如果不翻墙的话，是不知道日本有关电话的，这一种一定是中共的某些基层组织冒充民间人士打的。普通老百姓大多数不懂得翻墙，亦不一定懂得日文，更不知道日本国内机构的电话，从国内打的一定是中共有组织做的。旅居澳洲历史学家李元华亦向大纪元表示，这件事情有中共政府在背后的操作，民间很多人虽然是被中共洗脑，但是他未必有这个能力。他进一步表示，政府操作亦好易理解，他要将这个仇恨扩大，而中共一直在度培养一些反日的团体，这一次肯定是有组织性的，而且不是一个民间的自发的。他还表示，早前中共亦一直在打反日反美的民族主义牌，引导舆论来转移国内矛盾。现在这一次实际上就是向日本示威了。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